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在生活中我们充满了出人意外的平安。主啊，出人意外的事，意料之外的事，常常不是平安，常常有一些事情在我们意料之外产生，我们不希望它发生，但是它发生了。有的我们希望它不要，希望它发生的，它又没有发生。主啊，按着我们的意思，有好多的意外，但是在主的带领中没有意外，只有主平安美好的旨意在我们心中成全。所以我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听圣灵对使徒吩咐的话，也吩咐我们的话，要让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中做主。我们求你的平安在我们心中做主，因为知道耶和华掌管万有，因为知道你对你儿女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我们就在多变化、多灾难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显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而有的平安。我们感谢主，我们白白得到了诸般的恩典，包括你给我们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就求主，让我们常在你的心意当中，我们常在你给我们的平安中，即便外在我们经历了风浪，即便外在我们经历了风雪，即便外在我们今天要来这里聚会，又加上一些困难，因为街上比较不方便，开车比较不方便，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在每件事上，因着信靠你，我们也能够有好的准备，我们也能够有平静安稳的心。主啊，求主恩待在路上的弟兄姐妹，保守他们开车，保守他们心情都能够平安，知道我们是在主的手里。我们也感谢你带领我们平安到这里来聚会的。主，若我们来到这里，就求主让我们得享你给我们的祝福，求主恩待我们。我们在这里心如果不在你面前，即使在这里也没有用。主啊，如果在路上，在任何一个地方心在主里面，我们相信他们也跟我们跟主连在一起。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也恩待所有你的教会，你的儿女，让我们始终是基督是我们的主，总是越来越尊主为大，以主为乐。求主赐福我们，孩子有罪恶，我们弟兄姐妹都常有罪恶软弱，求主赦免，求主减少我们走偏行己路的心思意念，求主停止我们有偏行己路的心思意念。当我们胜不过得罪你的时候，让我们快快立刻回到你面前，让我们立刻快快的认罪悔改，不要硬着心不肯悔改，以至于硬上加硬。我们求主让我们对你越来越柔和谦卑，你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做主掌权。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昨天我们讲的题目，如果要有一个题目，就是圣灵是我们的保惠师。今天我们如果要有一个题目，就是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确据，或者说圣灵是我们的凭据，圣灵是我们的确据。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三章，我们要从第三章第一节看起。我们岂是又举荐自己吗？岂向别人用人的荐信给你们，或用你们的荐信给人吗？你们就是我们的荐信，写在我们心里，被众人所知道所念诵的。第三节，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我们昨天就提到，我还会继续提到，整个圣经里都为了要我们明白，常常用不同的东西，英文说 metaphor， 我不知道怎么来翻译这个字，不同的比喻，不同的说法，来让我们明白，来让我们更明白 主的丰富和主给我们的丰富，以及我们离了主的危险。圣经用很多方式来描述，包括我们的身份是上帝的儿女，我们的身份是他草场的羊，我们的身份是葡萄园，我们的身份是橄榄树，我们的身份是很多。在今天我们看到，我们除了像动物、像植物、像心腹、像儿女、像战士、像仆人，圣经也有一个描述，你大概很少想到，我们是一封信。这里讲了好几次信，见信、见信，我们是基督的信。 We are the letter of Christ。 这很奇怪，什么叫做一封信呢？这一封信呢，的确是推荐的信，推荐可以说这里讲的有点复杂，那我们灵活一点来看，我想我们能够看得懂，就是我们的一生是推荐耶稣的信，我们一生是推荐耶稣给别人，介绍耶稣给别人，叫人家信耶稣，我们告诉别人耶稣是多么的美好，他是独一的美好，你多么需要主，在他以外没有拯救，没有幸福，没有快乐，没有生命，没有自由，没有爱，离了他你什么都没有。我们在推荐耶稣，我们传福音就推荐耶稣。但是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我们也在推荐我们自己，或者说我们的一生是一封信，是耶稣写给别人的一封信，推荐我们，看哪，这是我的儿女，看哪，这是我的心腹，看哪，这是我的仆人，看哪，这是我所喜悦的。从旧约，神就在众人面前，包括在天使面前，在世人面前，也在魔鬼面前推荐我们。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约伯记，神在众子面前，包括在撒旦面前推荐，你有没有看到我的仆人约伯，他是多么的好。我们是一封信，我们的生命、个人、团体、基督徒是一封信，推荐耶稣基督，叫人信耶稣基督，尊主为大。耶稣也把我们写成一封信，推荐我们因着信靠他是多么美好的。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更少想到的，我们的生命也是一封信，在推荐我们的长老。对不起，我只能在你们教会说长老了，如果要说的话，就是我们在推荐上帝的仆人。就保罗在这里说，我不再推荐自己，我也不再利用你们来推荐我，说这个使徒多好多好多好，但是虽然我们没有这样的心，却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却在推荐我们的长老，我们的传道，或者讲的大家再容易接受一点，我们在推荐我们的教会，或者神的教会。我们的神这么好，因为神借着教会建造我们，我们这么好，是因为神借着我们的长老建造我们。刚才吃饭的时候跟姐妹有谈到以弗所书，我们成全圣徒，我们借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上帝赐给教会的使徒、先知、传道的、教导的，建造我们，我们也彼此建造。我们不是长老，但是我们也是小老啊，或者少老，怎么讲我不知道，就是我们也在做。所谓长老，其实就是因为在主里经验比较丰富，比较稳重，所以神托以重任来照顾他的群羊。那么群羊的目标也是我们能够照顾别人，不管有没有这个身份或者称呼，我们在照顾。长老、监督、牧师，在圣经里面这三个词可以是互用的。就他德高望重来讲称长老，就他有目光锐利要看我们走是不是走在正确的路上，他叫监督。就他照顾我们的需要，他叫牧者。 我们都不一定有这个头衔，不一定有这个名称，但是我们如果真是被好的牧者长老监督照顾的话，我们也应该成为一个好的小小的，或者是有名有实无名的那个小小的监督。监督在中文的动词里有的时候就翻眷顾，英文通常翻 visit，就是去看你，去看你，看你的读经祷告怎么样，看你有没有面黄肌瘦，看你需不需要被照顾，需不需要被提醒，需不需要补一点属灵的维他命和健康食品。我在张姐妹家里面是很知道这些的，从早开始就被眷顾的。对 visit， 你有没有喝够多的不用讲这些了。我们人生都是一封信，这封信在述说我们上帝的美好。我们每一个人随时在送 text message 给这个世界上的每一个人，让他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多么的美好。我们在推荐上帝，如果我们这么罪恶的人，这么差劲的人能够推荐上帝，那是因为上帝借着他的圣灵把我们写成一封很美的信。你看这个人多么的好，所以你听他讲他的上帝，你要信靠他。如果我们能够被上帝写成一封很好的信，那是因为上帝神借着教会的我们的长老也好，牧者也好，小组长也好，辅导也好，主日学老师也好，甚至我们的父母，有的时候包括我们的儿女，各位，我们有的时候也会被我们的儿女提醒，有的时候也会被我们的儿女安慰。所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一到三节的重点就是我们是一封信。各位，在前面还有很多包括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也讲到，用一个东西，用圣经，用羊，用人，用葡萄，用橄榄园，用各种不同的方式，用我们是一封信。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也讲，各位弟兄姐妹，我们是 Chanel No. 5， 我们是香水，我们随处散发出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这些都是让我们知道我们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场合，我们都有还有很多了，我们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很多，来表达我们因着跟主的关系，因着被主的拣选，因着信靠主。这几天我们讲的主要是因着圣灵，我们成为一封好的信。我们这封信不是用墨写的，我们这封信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我们不是写在石板上，我们今天也不是写在我们的 iPhone 里面，我们也不是写在我们的电脑里面，我们是写在我们心上面的。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这个是从旧约开始就有预言的事情，这个是不信主的哲学家康德也讲的。康德讲到人的成熟长大，如果我们当中有念哲学知道，人要成熟长大就要能自主。所谓的自主 human autonomy 就是不被人牵着鼻子走。所谓不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就是康德说我们自己要成为自己的立法者，不是别人告诉我们什么对什么错，是我们自己的实践理性告诉我们一个普遍的法则，你应该怎么做。康德说这才是一个成熟的人，不是小孩子，不是被人牵着鼻子走，别人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康德的意思有一点吞吞吐吐，因为到底还在德国，还是一个名义上信主的国家，但是他的意思应该在吞吐中间很明白，人尤其不要被上帝牵着鼻子走。我认为康德根本不相信有上帝，但是他说如果我们活在世上不可杀人，只是因为上帝吩咐不可杀人，我就不杀人，这是小孩子，这是幼稚。 因为他的意思也很合理，如果上帝说可以杀人，应该杀人，我们就杀人吗？当上帝说不可奸淫，所以我们不奸淫，我们不是自己知道奸淫是错的，我们不是自己知道杀人是错的，我们是因为有一个外在的权威，管他是父母，是党，是国家，是元首，是教会，是上帝说的。康德说那都是被人牵着鼻子走，那都是幼稚，是小孩子，你必须自己知道，根据你的实践理性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我们这里有很乖的小朋友在这里，哎，我真是很佩服，我以前如果有这么乖，今天就应该成器多了哈。不过小朋友的乖可能总有一个阶段，我们人是这样，我们并不是自己能够说选择或者是什么该做的事，我们是因为父母这样规定，我们希望父母的规定是对的，以至于我们学得越来越对，然后有一天我们也觉得这是对的。好，希腊的哲学家也问过这问题，一个事情是对的，是因为上帝说它是对的才是对的，还是因为它本身就是对的，所以上帝说要这样做？我的意思再用刚才讲的，不可奸淫，是因为上帝说不可奸淫，所以我们不奸淫。如果有一天上帝说了我们可以奸淫，应当奸淫，我们就把奸淫当美德了吗？各位不要回答我，这我们需要去想的。但是康德讲的这一点是对的，我希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信主、爱主、侍奉主，我们能像撒玛利亚城的人最后对撒玛利亚妇人讲的话，我们以前跟随耶稣是因为听到你说的，现在我们是自己听到，我们自己知道的。信耶稣不是爸爸妈妈叫我信我才信，虽然神借着父母是有一段带领我们的过程，但是父母会错，我们必须父母叫我们信也好，父母有一天叫我们不信也好，我们自己能够知道上帝是真实的，我们能信靠他。好，不过这还没有回答一个问题，那我们是凭着自己的像康德说的实践理性知道这件事是对的，所以我们去做吗？倒也不是。在旧约的时候，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临下来，旧约的时候人是比较幼稚，人是比较是小孩子。我们今天在看哥林多后书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这一点，在正统的基督教里总是这样讲到，圣经都是神的话，是一致的，是没有冲突的，新约旧约是没有冲突的，是一致的。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会有错误的想法，以为旧约是律法，新约是福音，旧约凭行为，新约凭信心，旧约时代的耶和华是一个很凶的神，新约的耶稣是一个很慈爱的神，这些了解都不对，而且有严重的错误。旧约的神跟新约的神是一样的神，旧约的耶和华跟新约的耶稣是一样的神，旧约人的得救和新约人的得救是一模一样的，没有旧约凭律法，新约凭信心这件事情。在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所有的信心伟人通通是旧约的人，在圣经里希伯来书讲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那是指新约旧约所有的人。亚伯拉罕不是律法之父，亚伯拉罕不是行为之父，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加拉太书告诉我们，有福音传给他们跟不是希伯来书，有福音传给他们跟传给我们一样。加拉太书也说有福音传给亚伯拉罕，旧约一样是凭着信心，新约一样有严厉的律法，甚至新约的律法因为耶稣的来到把律法的意思讲得更清楚，也就是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所讲的，他在讲登山宝训开宗明义就讲，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我来不是要废掉，是要成全。他来讲的不是 立一个新律法，他来讲的是让我们知道旧律法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当耶稣说你们听见经上的话说，当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只是我告诉你们，当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跟耶稣讲任何一句话的时候，那句话是石破天惊的话。你知道当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你知道是谁吩咐古人吗？你以为是摩西吗？不是，是耶和华。当耶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就是你们听见神说什么什么，只是我告诉你们，耶稣的话并不是说我比摩西大而已，耶稣在说我就是上帝。现在来让我告诉你上帝吩咐古人话的意思是什么。耶稣在所有的解释里都在讲一件事，你外表不杀人不奸淫不偷盗，你并不就是没有违反律法，神要求的是里外一致的完美。所以登山宝训是叫你死的，因为你办不到。登山宝训，马丁路德常常说我们对人传福音也要传律法，我们必须同时的传，因为如果不传福音，人就一点盼望都没有。人如果不听到上帝的律法，就会很自大很骄傲，包括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包括一个好的儒家信徒，包括一个雷锋，我们必须跟他传律法，告诉他你在外在的行为上没有违反一点律法，你看到妇女动了淫念你就犯了奸淫，而且在一条上跌倒就在众条上通通跌倒了。律法叫人死的，这是保罗在加拉太书和罗马书一再讲的。我们今天需要传上帝的律法，叫这个纵欲的世代知道我们是多么的危险，在上帝的震怒之下。但是我们传律法的同时，我们也传上帝的福音，我们告诉他神如何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旧约的时候新约的时候，我们都是凭着恩典凭着信心凭着上帝的作为得救的。但是旧约因为我们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圣灵还没有普遍的降临，所以旧约我们好像有很多的律法，那是训蒙的师父叫我们归到主那里去。那么因此在看圣经的时候，包括我们今天看到的哥林多后书第三章这段经文，我希望各位跟看整个圣经一样，一方面每一个字都是圣灵默示，有最高权威，绝不互相矛盾冲突，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很灵活的求主让我们能够看，相信神会帮助我们，所以灵活一点。看起来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在讲到，甚至在讲到旧约要被废掉，希伯来书也有讲律法因为一无所成所以就废掉了。如果你不小心看这节经文，你会以为旧约的律法都废掉了，那么耶稣所讲的它不是废掉是成全，就跟希伯来书有冲突了，而圣经不可能有冲突的。那么我们如果看得仔细一点小心一点谦卑一点，圣灵光照我们，我们就知道希伯来书讲旧约的律法废掉是讲那些宗教的仪式不再有效，并不是宗教仪式后面的精神废掉。各位，包括立位记的每个字也不会废掉，都成全了，只是废掉了那个字面上的意思，或不是字面上的意思，只是废掉那外表的仪式。譬如说洁净的礼仪，我们从新约更清楚知道外表的洁净，包括法利赛人的洁净，包括洗净外表的杯盘，那不是不重要的，但是那丝毫不能在神面前称义。神要我们是里面的洁净，这就只有圣灵的工作，耶稣基督宝血的工作。旧约和新约是一致的，但是他在为了要强调新约奇妙工作的时候，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好像讲到 这个过去的旧约是废掉，他不是说废掉，他是说很多人其实新约旧约都是一样，当他没有圣灵没有信心的时候，旧约的话只是定你的罪的，那是定罪的事，因着耶稣的拯救会被废掉。如果我们信了主，甚至其实也不是废掉，而是耶稣成全了这件事。那么在第十四节，今日诵读旧约的时候，帕子还没有揭去，这帕子在基督里已经废去了。如果你不小心看，你也会以为旧约废掉了，旧约没有废掉，只是我们因着耶稣的救恩，因着圣灵的工作，那个不信的恶心被废掉了。所以我先说明一下，我们底下解释的时候，你不至于犯一个错误，好像保罗在否定旧约，好像保罗在否定字句，没有的。好，现在我们再回到我们讲的，我们这封信，我们这封推荐信。各位，推荐信不能随便写，尤其是不管是推荐信或者介绍人，我们林道亮院长后来他不做介绍人了，他不做推荐信了，因为他推荐的神学生到了教会常常是制造纠纷和麻烦，他也很伤痛。各位，你推荐你做一对夫妻的介绍人，后来他们要离婚了，你也很遗憾很难过。今天如果你们说你们教会需要牧师，请我推荐，我推荐来一个，结果他被你们赶走了，或他把你们闹分裂了，我也很难过。我们基督徒是很伟大的，我们的伟大在于上帝的伟大，在于神的伟大，我们是很卑贱，我们什么都没有，而神的伟大居然在一件事，他对全世界，包括在我刚刚说的约伯记里面，他对撒旦讲，你看我的仆人有多好。各位，我们怎么担当得起啊？这就是救恩的伟大，救恩的伟大，我们成为一封信，这封信是写在我们新版上的，不是写在石板上的。旧约的以色列人，其实新约旧约都一样，如果不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上帝的话就是写在石板上。上帝的话写在石板上的意思就是什么？就是我们信主、跟随主、听主的话，做读经、祷告、拨饼、传福音、侍奉、圣洁生活，都是他律，讲一动做一动。为什么这样？因为长老这样说的。甚至为什么这样？因为圣经这样说的。圣经如果只是一个字句的书，不是又真又活上帝的话，圣经说的还是他律。这个他律叫以色列人很讨厌，天天都是上帝的规定。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侍奉主、爱主、奉献是从心中发出的，还是外在的威迫利诱？如果你不好好的十一奉献，你儿子会生病，你先生的工作会垮，你的股票会下跌。如果你好好奉献，我跟你讲，我奉献了以后，我的股票一直涨，我的小孩从来没生过病，我先生就一直高升。各位，在教会里常常有这种讲法，这种讲法不是绝对不可以，因为圣经也的确有讲，跟随主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福气，远离主的人会有什么样的祸患。最好的代表，各位回去看，就是利未记26章和生命记28章。如果你听上帝的话，以下的福就追着你，那些福都是我们今天说的世俗的福，包括你的出产、你的儿女、你的钱财、你的牛羊都增多。各位，我们基督徒并不轻看物质上今生的祝福，这是主耶稣也讲的话，没有不在今生的今世得百倍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并不轻看这些，但是如同我一讲再讲的，这些东西都是粪土， 如果不是顺服上帝，信靠上帝，这些东西都是黄金，如果你顺服信靠上帝，而你也可以兼得这些。如果你要兼得这些，你必须不断地愿意为主完全舍弃那些，这叫十字架的道路。而且你不是在跟上帝玩赌博的游戏，你奉献了看他是不是还你，你假装奉献了知道他还你十倍，这都不是被主的爱感动，这都不是自律，这是他律。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包括我们在新约，我们重生得救以后，他律还是难免的。我们今天还是需要有人对我们耳提面命，我们还是需要上帝给我们的遵行就蒙福，不遵行就受祸的这些提醒，我们还是需要一些这些。各位，我们都需要，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儿子在大学毕业工作的这三年多的时间，他不断经历这个事情。父母不在旁边，以前是父母在旁边，我是不太叮咛的，我太太是很会叮咛的。那么叮咛他，但是太太也知道不能一直叮咛他，就祷告啊，求主，就是我想我们做父母都是这样，我想长老对我们也是这样。哎呀，不要我一天到晚讲嘛，你自己知道该多么的好。自己知道，各位，我们又何尝能自己知道呢？我儿子就是他，因为他的工作第一年就在华尔街，在华尔街，哎呀，人就是这样，肉体就是这样，耳濡目染就受影响。他就虽然从小知道的都是属灵的事，但是现实常常比属灵的强大很多，这是我们的特点。约翰一书说，在我们里面比在世界大，凭我们的问题就是在我们里面的世界常常比在我们里面的圣灵要大，所以就很软弱。好，我儿子也是，他在华尔街，在那里就耳濡目染，就学习了那一套，虽然也有西装革履的那一面，也有衣冠禽兽的那一面，就是想到就是赚钱嘛，想到就是花钱嘛，想到就是怎么样赚钱和花钱嘛。各位，这不是罪恶，这些事都不一定是罪恶，但是如果主在这中间，主慢慢不是你的主了，名牌慢慢变成你的主了，出入在俱乐部成为你的主了，出入有什么样的阶级，有什么样的办公室，有什么样的待遇，那就是你的主，那就麻烦了。好了，感谢主，主也怜悯他，他生了一个大学毕业生，一进去就升了，他升官了，他加薪了，然后他被调到新加坡去了。哎呀，感谢主啊，这父母都做见证啊，主怜悯啊，当然就是很得意啊。哎呦，感谢主，他碰到打击了，他碰到很大的打击，让他觉得人生无味。他曾经在刚刚调到新加坡，从少年人来讲是志得意满的时候，一个大学生毕业了，到那个厮杀的地方被升了，被调了，然后上帝让他碰到很大打击。他打电话给我，他哭着跟我讲 Daddy 人生一点意义都没有。他不是说他损失了，他刚刚升官，他刚刚发财，他说我远离上帝，求主赦免，他被打击了。各位，我们人常常是这样，一直很顺利就会忘记主，哎，但是一直受打击也会忘记主。你一直顺利你会自傲，你一直被打击你会绝望，你会恨神，你会有苦读。但是如果我们心中有圣灵，我们能处丰富也能处卑贱，被打击我们会知道感谢主，我们被加升官发财我们也知道荣耀主。哎呀，应该他学会功课了，他又被调到伦敦去了，又是升一次官，又是发一次财，好，又是被打击一次。我们跟他讲了，我也跟他一起祷告，你要祷告，我说讲，你要祷告，你要求神让你从心里爱主，不要每次都是碰到艰难的时候才 seek the Lord， 你要在很顺利的时候 seek the Lord， not your money, salary, fortune, status， 那些东西都是好的，但是不是我们追求的对象。那些东西神如果给我们，甚至我们有也很好，但是这就是圣灵告诉你了， 你心中那个分量有多大？各位，我们当然都希望主啊继续升官发财，然后我爱主的心越来越多，可是我们常常就是爱主心越来越少。你知道什么时候你才发现这一点呢？当主把它拿走的时候。各位，所以你不要到你健康被拿走的时候，哦，主啊，我离开你太久了，请原谅。我们往往就是有一点打击，甚至有时候要有很大的打击，我们才说，主啊，我需要你。以色列人在旷野就一直在走这条路。人，我们昨天有看，今天可能也会看到，就是第五章，我们行事为人凭信心，不凭眼见。也就是我昨天说的，我们行事为人靠着圣灵，不靠着肉体，不靠着血气，不靠着自己。如果照旧的讲法，就是不靠着魂，靠着灵。那个昨天也有问，我们就不要讲的那么深，不要讲那么难。魂啊灵啊不必想到那么复杂，就是一个是依靠上帝，一个是依靠自己。我们依靠上帝，但是有的时候真的很难。你常常人真的这么贱，一定要被逼到连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时候，那个浪子才醒悟过来。英文跟希腊文是才 come back to himself， 才回到他自己，才没有再 lost。 各位，我希望你在吃猪排的时候就醒悟过来，我希望你在住大房子的时候就醒悟过来。你不要等到房子被收回了，工作没有了，哦，主啊，对不起，我忘记你太久了。当然我们都是这样，这次我的儿子就是我出来之前，他就是又有一个感谢主，不能算浪子回头，小浪子小回头了。我也是再讲一次，这种话也不想多讲，就是什么，你不要每次都这样，不要每次都 repeat 这个 history 嘛。你一直 repeat 可以了，但是希望 repeat 越来越好的，一点点小事你就知道你远离主了，要赶快回到主面前，不要等到很大的。但我们总有，我们总好像常常需要外面的耳提面命、威迫利诱，远离主了，被受到打击了，我们比较回到主面前。有的时候也相反，就是我们跟随主受到祝福了，我们知道跟随主最有福气。但是我们不能一直这样，以色列就一直是这样。哦，得到安慰的话了，当摩西得到上帝的命令到以色列内，跟他们说，耶和华你们的神纪念跟你们列祖所立的约，要把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带出来，不再做法老的奴仆，不再做苦工，要到那流奶与蜜之地。圣经出埃及讲，他们就低头下拜。好动人啊，一些天天在做苦工觉得命苦的人，听到主安慰的话啊，就低头下拜。可是后来他们工作更辛苦了，当摩西提出这个要求，法老要让他的百姓走的时候，他们没有碰到好的待遇，他们碰到更坏的待遇，他们做砖的草都没有，而要如数的浇砖。于是以色列知道自己惨了，于是他们就非常的愤怒，你们干嘛来管我们？各位，我们带人信耶稣，人信了耶稣，如果信耶稣的时候有人爱他、保护他、安慰他、鼓励他、帮助他，哦，信耶稣很好。信了耶稣以后，碰到十字架的路了，碰到艰难的事了，对不对？有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也会说或早或晚，哎呀，你干嘛叫我信耶稣嘛？都是你害我的，信耶稣不好啊，信耶稣没有那么好啊，又要服侍，又要奉献，又要辛苦，周间的晚上下大雪，路上打滑，还要来，不准时来还被长老骂一顿。哎呀，信耶稣不好啊！啊，等到问题又解决了，哎呦，埃及的长老都死了，上帝把他们带出去了，哦，哈利路亚，赞美主。等到赞美主，赞美到一个地步，前面有大海，后面有追兵，又来了，摩西亚伦呢，你们干嘛带我们出埃及啊？我们那时候不是说过吗， Leave me alone， 不要跟我传福音，我原来好好的嘛。等到海水把那些 军队通通淹死了，他们发现神的带领包括让他们绕路，包括 让他们被埃及的军队追上去，包括法老的硬心变心，最后给他们这么大的危险，神是要让他们以后往前走，再不必回头看后面有没有追兵，因为上帝在他们想不到的方式中一举消灭了所有的追兵。啊，哈利路亚，赞美主。当他们哈利路亚赞美主，敬拜赞美，唱歌跳舞，累了渴了没水喝的时候，又开始抱怨，摩西亚伦呢、啊、你们干嘛把我们带出来啊，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好了，有水喝了，有鹌鹑吃了，感谢赞美主，有玛拿吃了，感谢赞美主，天天吃玛拿又烦了。各位，你不要说这些以色列人很糟糕，比起来他们我觉得很不错了，他们吃了40年的玛拿，照水浒传的话讲应该嘴里都淡出鸟来了。您要不要试试看您的老公啊，早上吃这个，中午吃这个，晚上吃这个，两天都吃这个，他一定把你休了。以色列人吃40年的玛拿，哎，各位，人生有很多艰难的路要走啊，以色列人就一直这样，希望我们不要一直这样，就是不要顺利的时候感谢主赞美主，艰难的时候又忘记主了。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如果一直在肉体里，一直在血气当中，我们就是始终在看环境凭感觉。本来环境感觉也很好，这是上帝造的，不是不好，但它不能成为你的主。你一定要求主，让主的话、主的爱、主的灵成为你的主，基督的平安成为你的主，不是这些东西成为你的主。我们基督徒的坚强能力就在于那个外在的世界是真的，但是外在的世界不如里面的圣灵强。那就是后来以色列一直这样，一直这样，到最后就亡国了，因为神厌烦他们了。哎呦，你看这些东西，你看那个先知书，看到最后也真的很害怕。尤其是，其实不是尤其了，所有的先知书，包括三个大先知书和小先知书，你包括从大先知书以赛亚书第一章开始讲，耶和华愤怒的对象不是非利士人和迦南人，耶和华最愤怒的对象就是以色列人。包括在以西结书讲到要杀掉那些悖逆的人，各位，你不要求神来刑罚那些拜假神偶像的人，因为在以西结书里面，上帝吩咐他的使者杀耶路撒冷的悖逆的人，是从祭坛前的长老杀起，先杀李长老和刘长老，当然我更早杀了。你不要以为他先杀星云和慈济哦，从旧约到新约，神的愤怒是先在以色列那里，因为向谁多给就向谁多要，多给谁就向谁多要，先给谁就向谁先要，原则上是这样。以色列人蒙恩甚多，所以被上帝的愤怒责备的也特别多。在整个以赛亚书里面有这么多，上帝说你们比畜生都不如，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却不留意，却不知道。耶利米说天空的观鸟知道来会的日期，我的百姓却不知道我的日子。焉有心腹忘记自己的装饰，我的百姓却忘了我无数的日子。整个圣经在讲到整个圣经在讲到以色列的悖逆，但是尤其是耶利米书就一直在传这个信息。那个信息我们虽然耶利米书讲得那么清楚，但我们实在不想看，所以常常把它过滤掉。你知道耶利米一直在传的信息，一方面叫以色列投降，你们非亡不可，这已经违反民族意识了；另外一方面，耶和华常常对耶利米说，你不要再为他们祷告，我不会听的。你什么时候听到上帝对神的仆人说不要为教会祷告的？ 耶利米书一再讲，耶利米书甚至讲，虽然有摩西和撒母耳在我面前求，我也不听了。这些跟以赛亚书第六章讲的一样，叫我们很困惑。你去传道，要叫这些人心里越听越硬，我不要医治他们。好，神不要医治他们，神不是不要医治他们，神是要让他们痛定思痛，让他们在最大的痛苦中有一个彻底的改变，就是在亡国被掳，人的一切盼望消失的时候，那属神的余民余数会因为那个受苦仆人为他们受的苦回转归向主。那在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里都有讲，那个讲的是在末后的日子，末后的日子不仅讲到他们要回归到原来的地方，不仅讲到上帝要再在沙漠开江河道路，旷野开道路，不仅要再把沙漠变成绿洲，圣经里又有一个描述的方式，在耶利米书有讲，在新约希伯来书，在整个新约引旧约引的最多的经文，最长的就是希伯来书第八章第八节开始引耶利米书31章31到34节，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与犹大家另立新约。这个新约和旧约的内容都一样，新约旧约的内容都一样，内容就是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但是新约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道成肉身，圣灵还没有充分的降临，所以旧约虽然有人得救，但是旧约基本上他律的现象比较多，是拉着他们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天天耳提面命，威迫利诱，棒子跟胡萝卜并用，他们才能勉强往前走。但是如果神的话没有在他们里面生根，神最后不理他们了。但是在末后的日子，神要立的新约是什么呢？希伯来书八章第十节，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就是约，约的内容就是神做的是做他们的神，我们做的我们是做神的子民。他们不用个人教导自己的乡邻，当然我们今天还是教导，只是这里在讲到教导，只是重点不是只有在外面的耳提面命，而是神的灵写在我们心上，像康德说的，我们能够自律，这个自律是在绝对的神律之下的自律。神的恩典和权柄，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工作，我们在他底下的自律，在他底下的自律是我们不需要别人对我们耳提面命，我们不需要对别人一再的说你要认识主，你要听主的话，你要爱主，你要侍奉主，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必认识我。我们会从心里认识上帝，心里认识上帝，上帝的灵写在我们心里。各位，知识是重要的，圣经的知识，正确神学的知识，或者不喜欢讲知识，就是真理道理是重要的，但是这个真理这个道理要是真实在我们里面，这个真理和道理必须成为肉身，为我们的罪死了复活了，然后这个真理这个道理必须写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们从心里认识上帝啊，我们从心里爱神爱人，圣洁的爱神圣洁的爱人， 这个当然，我再一次说，我们现在还是罪人，我们得救了，我们重生了，我们有神的话，我们有圣灵了，但是我们也还有血气，我们还有那个老我在那里，我们是还有灵肉之争。所以在这个征战中，也许我们在最后一天，我们会讲到灵肉之争，我们基督徒的得胜和我们基督徒的荣耀。不过我们今天就继续在讲，在神面前，神的话写在我们心上，以至于这一封推荐信不是外面的墨水，甚至也不是你刻在 DVD 上，你存在母子碟什么什么，我不知道那叫啥玩意儿，存在那什么上面，不会被破坏。各位，人间你存在云端也好，你存在任何一个地方都会被破坏。人间受造物，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没有永恒的，没有有生命的。但是我们这些尽都如草的，有上帝的道，有上帝的灵，继续有上帝的道，继续被圣灵充满，继续越来越有圣灵，继续越来越属主，继续越来越不以自己的事为念，继续越来越与主的事为念，继续越来越不凭感觉看环境，继续越来越让基督的话在我们心中做主。我们就是一封货真价实的信，这上面写到上帝的伟大和美好是真实的，这上面写到教会的伟大和美好也是真实的，甚至这上面写到我们的伟大和美好也是真实的。我们不配，我们披上了基督，我们白白的得到，我们里面真的有上帝，上帝的灵写在我们心板上，写在石板上，海会枯，石会烂。各位，美国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传统，我们中国人是不大受得了的哈。我和康师母都很喜欢，我们是曾经在，反正在一个小教会，那是在那个 Appalachian 是在那个就是 Shenandoah 那边一个小的教会，我们在那观光看，就走那条 trail， 然后看，哎，看到那小教会里面有一些，就是以前美国教会都是坟场跟教会在一起的，这是很美的事。我在纽约新城教会也曾经看到过，然后我们台湾来移民，尤其不信主的，中国大陆也是一样，吓死了，怎么跟死人一起聚会？而我们基督徒不但不会吓死了，我们非常得安慰，我们同归主那里去，不是在石头地里面，而是在主那里。但是那些东西，我和我太太看那些石板上写的，我们就很感动，我们就站在那里。我不知道有哪一个中国观光客是站在坟墓在欣赏那些牌子的，我们真喜欢。有的是小孩子，尤其是一百年前几乎已经看不到了，但是看有些以前条件不太好，小孩生下来没有多久就死了，上面写的要不然就是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天国就是这样的人，要不然就安息主怀。有的是老的，有的是什么，常常都有一句主的话，是安慰的，是鼓励的，是让人有盼望的。但是那些东西刻在石板上，刻在大理石花岗石上，不到一百年也都模糊了。海会枯，石会烂，你在耶和华所写的话刻在圣经上，说他用手指写在石板上，耶和华用手指，那是他的亲笔书，哎，当然那是一个形容的说法。那块石板一下就被砸烂了，摩西把它砸烂了，因为没有写在人的心上。那个石板上，在约书亚记也有类似的，你记得在看约书亚记的时候有砾石为记，在约旦河里为记，还有好几个地方都有石头刻在那里，在以巴路山，在那两个山上，咒诅和祝福的话都刻起来。各位，那没有刻在人心里就没有用了，刻在人心里，这需要圣灵的工作，这需要基督的工作。上帝对他的教会有个非常奇妙的作为，拯救这些罪人。马丁路德说，神做过三件事羞辱他自己， 第一件事是道成肉身，上帝是永恒的神，居然成了人，那是很大的羞辱，很大的降卑。第二个，神是生命的主宰，居然死掉了，神居然死掉了，这是很大的羞辱。第三个羞辱是他是荣耀的君王，居然娶了一个荡妇，就是教会为妻。但这三件羞辱的事，当然最后都成为荣耀的事。在圣经里面，我们可能明后天会更清楚地讲到，圣灵的工作是让我们这些荡妇，这些不忠于上帝的，不能全心爱神的，因着圣灵的工作，圣灵把他的话，把他的爱，把他的真理写在我们心上，我们就成为一封见信，人家看见我们就好像看见了神，闻到我们就好像闻到了神，看见我们就看见世界的光，看见我们就看到盼望。我们哪敢这样说啊？但是我们为什么敢这样说？哥林多后书三章四节，我们因基督，所以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我不知道各位知不知道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为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等等等等等等。我信圣而公之教会。各位，我们基督徒很少讲我信教会，我们可以讲我信圣灵，我信圣父圣子圣灵，我们不太敢讲我信教会。但是这不是不可以讲，不是把上帝当作不是把教会当作上帝那么伟大的来信，而是把教会当作上帝的心腹。我们爱上帝的教会，因为我们爱神所爱的，神爱这教会，神终究会做成这件奇妙的事，让我们这些不圣洁的心腹终于成为装扮整齐等候新郎的心腹。这是在启示录里面的话，耶路撒冷装扮整齐等候新郎。向来神的儿女，像旧约应该是箴言里面的那个荡妇，装扮整齐等候情郎，不忠实。向来人像以西结书讲的那个荡妇，她的情夫比什么都多，她比妓女还下流。但是上帝终会把我们改变过来，把我们改变，借着圣灵写在我们心上的话，使我们能够善良纯洁，无可指摘。哦，你有这个信心吗？各位，你们要常常为你们的长老祷告，如果你们有牧师，要常常为你们的牧师祷告。因为长老牧师如果看环境，凭眼见，凭感觉看你们，他们也是绝望，早就不想干了，但是咬牙切齿或者也努力的想要。各位，不能看人的，看人会失望的。你说看人会失望，但我们不看人怎么办？我常常有人说我们就看主，这也没有错，不过讲的更好的是我们看主在人身上的彰显。不是没有人，不是没有披戴基督，这是以弗所书讲的，我们穿上基督，也就表示我们仍然是完全不配的，我们是罪人，但是我们的确披上了基督这个恩惠慈爱。各位，我在每个教会我都知道，我自己也知道，我知道教会的问题，我知道长老领导人的问题，我知道被领导的问题，我知道肢体之间问题，我知道我们中间的虚伪虚假。我就觉得最稀奇，真是很稀奇，神就把我们改变。神从无创造世界，从无到有，这是神迹奇事奇妙。感谢主，神让我们这些污秽的人圣洁没有瑕疵，也是感谢主。我们在基督，我们因着基督在神面前才有这样的信心。事实上这里又讲到三位一体，这个工作是基督做的，这个工作是父神做的，这工作在这里特别讲是圣灵做的。圣灵的工作和肉体的工作，它下面有一些 对比第五节，并不是我们凭自己能承担什么事，凭自己就凭血气，或者昨天有人问就是凭魂，我们不必再去分析那些是三分二分或者是一元，不必去分那些，我说不必分，因为我自己也搞不懂，不必分，因为我看大家讲了，我看越看越迷糊，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想我们能知道一件事，不管是怎么样讲，我们人全心信靠上帝，这就是属灵，这就是在灵里，这就是在基督里面，我们不能凭自己承担什么。各位，你什么都不能承担，一个稻草种的东西你都不能承担。有一本书在台湾很流行，就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那个轻是我们承受不了的，可以把我们压断的，那个是空虚的，我们没有办法承受任何东西。你不要以为从肉体来讲我可以承受打击，我是泰山崩而面不改色，我很沉着，我像英国的那个 Edmore 一样，像 Nielsen 一样，我在猪般的艰难中我面不改色，我稳定沉着，整个公司要垮了我肩可以扛起来。我们基督徒不是讲这些，有这些很好，有这些也不好，有这些让你自大，你有一天都会垮掉。有没有主的话，在我刚才提到的利未记26章讲到，人离弃主，风吹树叶的声音会叫你吓跑。现在在台湾生活环境越来越好，我真是鼓励各位，欢迎各位常常回台湾玩玩啊！即使你是从台湾出来，如果是海峡那边的更欢迎来，我们小吃非常好吃，可以大吃的，我们的一切都非常好，你如果没有体重的顾忌的话，真是欢迎你来，我们很好玩，我们人也彬彬有礼，我们也守法，我们各种的素质也很好。但是台湾的人越来越不快乐，自杀率越来越高，离婚率越来越高，忧郁症越来越多，我觉得那都是很明显的，像全世界走向一样。当一切丰富而没有主的时候，我们只是以前是坐着三轮车或者走路到地狱，现在坐着高铁很豪华舒服的到地狱，一样都是到地狱里去。我们不能承担任何事，你早一点发现，越早发现越好。你越是能干的人，能干很好啊，主给你这些恩赐，我是一点都不能干，我也不能承受任何事，也有一个好处，我知道我能早一点依靠上帝。如果你很能干也能早点依靠上帝，那更好了。我们不能承担任何事，我们不能负担任何事，我们能承担的都是出于神。第六节，他叫我们能承担这新约的职事，不是凭着字句，乃是凭着经义，因为那字句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经义就是灵，灵叫人活，字叫人死。好，这也引起一些争执，就是我刚才先跟各位提到的。我们先说我们能够做新约的职事，不是说旧约不好哈，只是说人在旧约的时候没有信心的时候，就只有被定罪。我们今天承担新约的职事，我们是新约的工作者，职事就是工作者，我们新约的工作者，我们要把那个约定让人和神，对不起，真是主给我们恩典，我们才敢这样说，我们要把神和人的约实现，是借着上帝的仆人来做这个事。神的仆人，神的职事，新约的职事，你 executive 你是 execute 这个约，你要让这个约实现。上帝做我们的神，他不离弃我们，他爱我们到底，他把一切祝福给我们，我们是他的子民，我们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他。各位，我们办不到的，我们没有办法爱看不见的上帝，但是圣灵帮助我们办到了，圣灵使我们办到了，基督使我们办到了，不仅圣灵基督使我们办到，圣灵基督借着教会，借着教会的长老、执事、传道人、弟兄姐妹，各样职分的，我们彼此成全，我们办到一件事，我们让新约能够成就在我们当中，就是上帝的律法写在我们心上，我们从心里爱上帝，我们诚实的彼此相爱。哇，这是怎么办得到的？这是神，你能承担？ 我们把人写成一封荐信，我们把上我们一封推荐信推荐上帝的伟大，这不是凭着字句，不是说字句不好，而是字句里面你没有信心的话，就是叫人死。这里的字句几乎等于一个没有信心的律法，那是叫人死的。各位，律法是很好的，律法是永远不能废弃的。律法，记得我一再讲的，律法的总纲就是那两条，律法只有两条，就是尽心尽心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爱人如己。这个命令是叫人死的，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尽心尽心的爱主，我们也没有办法爱人如己。我们必须领受上帝的福音，就是上帝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一切，这个是要圣灵来帮助我们的。字句只能叫我们死，这个我们也不能多讲，不过我们也提一下吧。我们当中不知道有没有学法律的或者学律法的，法律就是律法 law， 我们昨天有讲过，今天我们再提一下法律，还是我今天上午有讲过哈。那么不是私房菜啊，今天上午在别的地方，在新马大菜哈，在那边有讲哈。Law 是很神圣的，尤其在西方有基督教传统，是很神圣的。Law 在皇帝之上，因为 Law 是上帝的旨意。我们中国不是，法律只是当权者管理百姓的手段而已，随时因为当权者的意志改变而改变。所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说他是无法无天的，他是看不起法律的，不看不起宪法的，因为他没有基督教的传统，他不知道 law 是上帝的旨意，法律是重要的，法律是美好的。可是因为人的罪，法律的作用 the work of law，法律的工作，法律的作用，你想法律的作用是什么？维持治安。你想法律的作用是什么？我们刚刚看的《生命记》第六章，让人生活幸福。你想法律的作用是什么？不要把法律只想成那个 constitutional law， 或者是其他的宪法、民法、刑法，这 civil law 这些东西。法律包括上帝的旨意，法律包括 biological law， 法律包括你种什么收的就是什么，这是道德上的法则。法律包括生理上的法则，你种的是东坡肉，收的就是高胆固醇，这都是法律，这都是 law。 你照着法律去做，听他的话你就好，包括你多吃蔬菜水果纤维，这都是康师母常常提醒我的，他的 law 常常在我耳中，多吃蔬菜水果纤维，你身体就健康，你运动身体就健康。所以你 keep the law 就生活幸福快乐，道德的、宗教的、生物的都是这样。可是我们人是罪人，所以 law 在我们身上不是 keep the law 我们就生活幸福，而是我们 violate the law 我们就被 condemn。 这是罗马书一开始就讲的，我们人很少会讲。如果你们的小孩念法律系的，念法学院的，我猜也不会讲这些。保罗一开始讲罗马书三章二十节，法律是叫人知罪的，法律不是叫人遵守律法，是叫人知罪的。罗马书第四章二十罗马书第四章第十五节，法律是惹动愤怒的。如果法律我们会遵守法律，如果儿女会 keep the law of the parents， 如果儿女会遵守父母的法则，那么法律是造成父母愉悦的，儿女愉悦的，大家快乐的。但是当我们在罪恶中，法律就是惹动愤怒的，惹动双重的愤怒。一个法律惹动执法者的愤怒，法律惹动上帝的愤怒。上帝规定的法律我们不遵守，所以法律就惹动他的愤怒，法律也惹动我们的愤怒。我们这些罪人在看到上帝的法律的时候，常常就会生气，常常就会觉得，常常就会不甩，常常就会嗤之以鼻，常常就会讨厌。各位，这里 我在你们教会还没有怎么看到，我看到的是跟其他教会都不一样的。你们教会实在是一个艺术啊，是一个 art， 也是一个艺术，异形的异哈，很少见到艺术。包括这里的年轻人居然能够听上帝的道，而且这两天我还听到说啊，他这有我们这年轻人很多非常渴慕主。我在任何一个教会，在台湾、在美国、在别的地方，看到年轻人一听到上帝的法则，一听到父母家聚会，就一脸不屑，惹动他的怒气。所以你们是非常有福的，不知道你们怎么教养的，一定是有圣灵在你们中间的工作。保罗说，因为我们在罪恶中，律法是惹动愤怒的，哪里没有律法，哪里就没有过犯。罗马在加拉太书第三章，加拉太书第三章第十节，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各位，你看这句话真是很难以了解。任何人以行律法为本，我们应该觉得这都是被祝福的，这是神喜悦的，这是人也喜悦的。一个人以行律法为本，不像很多的政客，不像很多的黑道，不像很多的人，就是以违反律法为本，他是以行律法为本。保罗却说，以行律法为本的是被咒诅的。为什么？因为神要求人行律法，就要求人要行得完全。凡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之事所去行的，就被咒诅。所以以行律法本，以律法为本的都被咒诅。因为任何一个人，包括法利赛人，包括我们的儒家，包括雷锋式的共产党员，你要用自己的肉体遵行上帝的律法，你一定被咒诅。因为上帝的，你这好意，好意是错误的，你没有看到你行不了。上帝的律法第一个要求完全，第二个要求永远，第三个要求从内心发出，这三个我们没有一个做得到。完全注意，不常照着律法书上所记一切，不是90%，不是99%，是100%。我们做不到。第二个字常，要 always， 没有任何一个时候，不能说现在这个时候不宜，这个时候我不能，这个时候我不可以，任何一个时候。第三个要从心里做，你外表做不够，你外表做以色列人不够，你外表不行淫乱不够，外表不杀人不够，外表施舍不够，你内心要爱人。所以以不常照律法书上一切所记得去行，就被咒诅。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节，罗马书第五章第二十节，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律法显出过犯，我们多么希望律法显出善良的行为。律法本来规定也是这样，但是即使在不信主的外邦，各位，大概我们现在所有的法律也都是这样吧。我不知道有哪一个公司，有哪一个家里可能还有，公司里也有，但一般的法律应该没有了。有哪一个法律是如果你遵守了就给你什么样的赏？我不知道有这种法。我知道法大概都是你如果犯了出有期徒刑多长，如果你犯了出罚款多少，你如果你犯了要怎么样，我没有看到如果你守了给你多少钱，给你多少奖金，应该是没有吧。连不信主的外邦人好像也认命了，法律人不会守，法律只有做处罚的功用。罗马书第七章第五节就更恐怖了，我们今天没有那么多时间去讲。我们属肉体的时候，那因律法而生的恶欲就在我们肢体中发动，以致结成死亡的果子。 这注意这句话可怕哦，他没有说因色情网络而生的恶欲，他没有说因裸体女人而生的恶欲，他没有说因为钻石而生的恶欲，他没有说因为金粉世界而生的恶欲，他没有说那些东西而生的恶欲，他说因律法而生的恶欲。这些都在表达一件事情，我们人不能够守律法。律法在律法，我们一开始就讲律法是美好的，是要成全的，只有耶稣能够为我们成全，而我们人是罪恶的。我们如果要凭着自己肉体去成全律法的话，就有更多的痛苦，更多的罪恶。各位，今天在教会里面，你要传讲律法，你要传讲福音，而福音是基本的。今天你要有圣灵工作，圣灵产生的信心在我们，使我们生活有力。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圣灵不借着我们肉体也不能工作，一定是借着我们肉体工作，要你的肉体顺服上帝。我们不是凭着字句，不是凭着自己的肉体去遵循上帝的律法去遵循，必定就死。旧约和新约，就从这里哈，我们大而化之的讲，旧约和新约，一个是灵的工作，一个是文字的工作。新约是灵的工作，旧约是文字的工作。我再一次说，灵和文字不能分开，但旧约因为大家比较不认识上帝，所以就只有用文字耳提面命，灵没有写在他们心里。旧约的工作，因为人多半没有什么信心，所以那个工作是叫人死的。旧约的工作是叫人死的，就是如果你不做就会如何如何，结果人都没有做，所以人都死了。第七节，用字刻在石头上属死的工作尚且有荣光，甚至以色列人因摩西面上的荣光不能定睛看他的脸，这荣光原是渐渐褪去的。这明显在讲十诫，十诫的工作，诫命的工作，律法的工作是叫人死的工作，叫人死的工作也是荣耀的。最好的例子就是包青天，各位，包青天是有荣耀的。包青天在海峡两岸大家都喜欢看他的，因为包青天是一个公正的、公义的、正直的执法者，我们喜欢看他，我们喜欢看他。人间能够看到最好的，包括在美国以前也有这样的电视剧，某某法官或者某某律师，我们能看到最好的，像包青天，就是他能够不怕皇亲国戚，他能够在诸般的罪恶隐藏当中抽丝剥茧，找出罪犯，然后不管罪犯是谁，砍他的头，龙头铡、虎头铡拿上来，管你是谁，砍你的头。哎呦，我们看了叫好，包青天有荣耀，因为他执法公正。可是这叫做属死的工作，他做的是最多的，能把坏人杀掉。我们做的事，耶稣做的事，叫坏人重生得救，叫必死人得到生命。属死的工作是有荣光的，不管是包青天，或者是蝙蝠侠，或者是美国西部牛仔，如果他是正派人物，他拔枪快，可以把恶棍杀掉，他那个七侠五义里面的那个叫什么什么鼠啊，这个对，发青天的那个左右手吧，是吧，展昭是吧，他们的工作就是杀坏人的工作，有荣耀，但他们只能杀坏人。摩西的工作有荣耀，但他只能杀坏人。谁站在耶和华这边跟我出来，拔起刀来杀自己的同胞，跟菲尼哈一样，跟菲尼哈一样杀自己的同胞，上帝的义愤，这是有荣光的。摩西也有这个荣光， 摩西在颁布上帝律法，领受上帝给他律法的时候，他因为接近上帝，他脸上有荣光，这个荣光后来渐渐褪去了。我们的工作呢，各位，我们的工作，我们这封信呢，我们这个人呢，我们的工作是属灵的工作，不是废掉文字，而是让文字的力量真的能发挥出来。我们是属灵的，记得我昨天讲的，灵这个字是指造物主，灵这个字是给生命，灵这个字是自主的，灵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位。属灵的工作，我们这些受造物领受了圣灵，我们做的福音的工作是叫死人复活的工作，是叫罪人称义的工作，是叫黑暗入光明的工作，是叫没有盼望的有盼望的工作。各位，世人的工作做得最好是安宁病房的工作，让你死得快乐一点，让你平安一点死。世人的工作是殡仪馆的工作，替死人化妆的工作，是让你死得生龙死哀一点。世人的工作就是这个工作，管你对不起在 IBM 或者在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或者我们又说现代的最生龙活虎、最叫年轻人羡慕或者最佩服的工作，007和SEAL，杀坏人的，他只能最好的就是很精密、很准确的杀坏人，而且是在我们英美眼中看为坏人的人，那个是有荣耀的。我们佩服蝙蝠侠，我们佩服 SEAL 部队，我们佩服这些，我们管它是小说是故事，我们佩服这些。我们的工作有更大的荣光，我们是属灵的工作，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具体的来讲，第九节，摩西的工作、律法的工作、字句的工作，律法字句的工作是定罪的工作，是According to law， 根据法律，你是皇亲国戚，你是伯西来，我一定要定你的罪，我一样定你的罪，这是荣耀的。而我们的工作是更荣耀的，这就不是我们今天能讲的，这是整个罗马书和加拉太书讲的，这是因信称义的道理。神称罪人为义，称义的执事荣光就越发大了。这个世界能够做到最好的工作，就是把罪犯抓出来绳之以法。这个世界没有办法做一个工作，把罪犯抓出来能够使他称义，使他真实称义，而且没有违反律法。这样我们因信废掉了律法吗？罗马书第三章断乎不是，是更坚固了律法。称义的执事有更大的荣光，那从前有荣光的，因着极大的荣光，就算不得有荣光了。若那废掉的有荣光，这长存的就更有荣光。废掉的不是律法，废掉的是定罪。我们在基督里，如今在基督里，就不定罪了。各位，这是这世代的人多么需要听的，这是毛泽东、江泽民、蒋介石、马英九、布希通通都要听的，宾拉登都要听的，你我都要听的。因为我们被定罪，我们所有的荣耀，我们是北大毕业的、清华的、台大的、哈佛的，我们有多好的衣服，我们有多名牌的衣服，我们是 LV 的皮包，我们是开什么兰博基尼的跑车，那些通通不能叫我们有平安。不管是谁，我们是有长存的荣光、永远的荣光、有生命的荣光、有爱的荣光、跟人分享的荣光，有了不会自大狂妄的，缺少的或者比较少的不会嫉妒的，因为我们有爱，爱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自夸张狂就是你比别人优秀，你的反应；嫉妒就是别人比你优秀，你的反应。每个人都有，但是我们在主里有主的爱，我们就没有，我们不但没有，我们有一个伟大荣耀的过程和结局。十二节，我们既有这样的盼望，我们也感谢主， 我们是有了，但是这个是一个盼望，这个是一个已经实现的事，但是这个实现的完全实现还在盼望。所以我们大胆，我们勇敢地讲说，是有的时候我们也吞吞吐吐，有的时候我们讲的结结巴巴，有的时候我们也真是半信半疑，我们会艰难，神岂是真说，魔鬼这样说，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有问题。但是我们感谢主，我们的肉体软弱，我们的生命渺小，但是主给我们盼望，这个盼望是不至于羞耻的盼望，这个盼望是看不见的盼望，谁还盼望他所见的。我们大胆地说，我们不像摩西将帕子蒙在脸上，叫以色列人不能定睛看那将废者的结局，不是律法被废掉，不是文字被废掉，而是定罪的工作被废掉，在基督耶稣里就不定罪了。犹太人，我们任何人今天心地刚硬，不管你血统是什么，不管你形式上受过洗礼没有，如果你没有信心，你还是有帕子；如果你没有信心，你还是只有字句没有圣灵，或者说只有定罪的字句没有称义的福音。这帕子在基督耶稣里已经废去了，耶稣已经满足了律法的要求，没有废掉律法，满足了律法的要求。然而包括犹太人，我希望不是我们基督徒，我希望不是我们今天中天人，我们每逢诵读摩西书的时候，帕子还在他们心上，叫我们看不清楚上帝的恩典，看不清楚上帝的救恩。你没有信心，凭眼见你都看不清楚，你凭感觉看环境你都看不清楚，你看你自己的身体健康报告，你看美国的经济指数，你只会像云霄飞车一样上上下下，最后都是下到底的。你让主的话在你里面写清楚，你归向主，不要把圣灵的充满，不要把有与圣灵同行想成很抽象的，就是我们信主，就是归向主，就是把主的话放在心里，就是高举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就是相信他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我们几时归向主，几时帕子就出去了。对我们的年轻人老年人都是这样，今天晚上吃饭的时候也有姐妹问我，我们怎么能叫人知道基督的美好，我真是词穷，因为这时候字句真是叫人死，讲不出来，讲的都是大家都知道的。你要信主啊，你要相信主的话，你要相信主是爱你的，但是我除了这也没有别的可以讲，我只有求圣灵使用这样的话，我只有求神帮助我们，我们已经有圣灵了，如同以弗所书第一章保罗讲到，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领受了各样从天上来的属灵的福气，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已经得到了，而且我们有圣灵在我们里面成为我们的凭据，让我们知道我们真是属主的。而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主的时候，我们一定求主的圣灵使我们能够归向他。我们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除去了。第十七节，主就是那灵，这个主应该非常简单的，从十六节看，那个主就是十六节的主。我们心什么时候归向主，什么时候帕子就除去了。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归向主就是归向耶和华，新约的时候我们归向主就是归向耶稣。我们归向主，根据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就是归向那灵，就是归向圣灵，就是归向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创造万有的主。我们归向的主的灵，就是那叫人得自由的灵。我们归向主的灵，就是在以赛亚书说，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耶和华的灵就是那个灵，就是三位一体的真神，就是见证耶稣的灵，就是圣经所应许的那个灵。我们可能明天后天会讲，在旧约约珥书上就讲的，以赛亚书就讲的，他在末世要把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他要用他的灵来洁净我们。约翰是用水施洗，基督是用神的灵来洁净我们，来替我们施洗，让我们自由。 自由在中国的教会里不是一个好字，但自由是一个好字，是圣经里给我们的。自由在西方，我自己自认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但我看了这么多，当然我看的书很少，但是我看了这么多关于自由主义，关于自由，积极的自由，消极的自由，资本主义自由，社会主义的自由，自由和正义的关系，这在这几十年在西方政治学里非常多讨论，但是我几乎没有看到，我想我一个都没有看到他们讲到圣经里讲的真自由。自由是圣灵给我们，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脱离罪恶的捆绑，行善的能力。而且如果要说这是积极的自由，我们的自由里面也有消极的自由，就是不被定罪的自由，不被控告的自由。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我们虽然我们当我们在律法之下我们就被定罪，我们在恩典之下我们就得自由。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自由。这句话跟其他几个经文放在一起来了解，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真理，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基督释放我们了，叫我们得自由。我们得自由是因为基督，我们得自由是因为真理，我们得自由是因为圣灵。圣灵给我们的自由是让我们能够乐意的爱主，乐意的爱人，乐意的背十字架。我们有那莫大的能力，是出自神，不是出自我们，出自圣灵，不是出自我们。我们自由，我们不怕主，我们自由，我们喜悦主，我们自由，我们不厌恶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敬拜，我们赞美，我们读经，我们祷告，我们是逼不得已，我们是因为我们是神职人员，我们是服侍同工，我们要来，我们来因为老婆逼着我们来，为了家里和睦就不得不来，我们来因为父母逼我们来，因为免得他念我们，我们就不得不来。我们来甚至是听说有人做见证，你不聚会会容易生病，你不奉献会容易股票往下跌，我们因为外在的律法我们不得不来。我们求主让我们来，因为主写在我们心里，把他的话，让我们自由，让我们不被捆绑，让我们喜悦。自由和爱和正义都连在一起，这个自由包括保罗说我什么都可以做，凡事都可行，我是自由的。而我不是什么都做，我只做有益于人的事。甚至当我凡事都，我凡物都敢吃，我如果叫我弟兄跌倒我就不吃，这个叫做自由，这不叫做不自由。如果你觉得教会太多是捆手捆脚了，我求你给，求主给你真的自由，因信称义的自由，主的爱给我们的自由。我们在这种自由中，里面有主的话刻在，外面常常瞻仰主的荣美。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敞着脸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的。敞着脸看主的荣光，当然是根据跟那个摩西看到耶和华是类似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近灵者灵。我们常常背十字架，常常愿意亲近主，不是说读经祷告，包括你上班，包括你做事，我们是在罪恶的世界亲近我们的主，我们是在罪恶的世界求主在我们心里照常显大。我们就希望在越来越多信靠主、效法主里面，我们荣上加荣，如同从主的灵变的。我希望我能够看到更多的弟兄姐妹每天看到我们更像主，更有主的荣美。我们今天还，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看不到，我们什么都看不到，当我们不信的时候我们会软弱，会跌倒，会比以前更恶劣。但是我们信，我们应该都信，圣灵在我们里面就成为我们的凭据，坚固我们。哥林多后书第一章第21节，那在基督里坚固我们和你们并且高我们的就是神，他又用印印了我们，并赐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凭据。 坚固我们是基督的工作，坚固我们是父神的工作。你看第21节的主词应该是父神在基督里坚固我们，但是如果是父神坚固我们，父神是在子神里坚固我们，在基督里坚固我们。他如果坚固我们，他是圣灵在我们心中做凭据，就是神的灵在我们心中给我们一个确据，给我们一个印记，给我们一个把握。当万事都在变化的时候，当魔鬼的利剑风吹雨打攻击我们，当人不住地对我们说你的神在哪里的时候，当环境当感觉让我们感觉不到神，当我们不觉得有神，当我们像基甸一样问耶和华如果与我们同在，我们怎么会遭遇到这种事的时候，各位，有一种比任何一个神迹更大的神迹，神用圣灵把他的安慰、鼓励、话语刻在我们心里，是大水不能磨灭的，是死亡不能消除的。你是神的儿女，你有把握，全世界的魔鬼和地狱不能胜过你。这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求主恩待我们，求主在我们心里继续的工作，求主让我们看到你的荣美，求主让我们看到你的荣美，求主让我们看到你的圣洁，看到你的良善，看到主啊你十字架的伟大。求主把十字架的道理，把耶稣基督福音的真理刻在我们心里，显在我们眼前，借着各样的事，借着我们的家庭、丈夫、妻子、儿女，凭着肉体和感觉一切不好的事，因着我们心中有主的话，有主的灵，有主的应许，有主的福音，有主给我们的信心，主，我们就化腐朽为神奇，化黑暗为光明，化丑恶为美丽，因为你正在我们身上做这种洁净的工作。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